感谢主，本周我们来到生命读经引导班第六周，这周的篇题是两棵树，倚靠或独立。这周的经节是创世纪二章十五至十七节，生命读经的范围是十三至十六篇。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你现在把生命树放在我们的前面。主啊，我们要拣选生命。主啊，不要让我们知道的太多。主啊，让我们拣选你，得着你。哦，主耶稣，拣选你做我们永远的定命。感谢主，阿们。在前面几篇我们开始进入创世纪的内容，为了能更清楚地看见本篇的定位与负担，在开头我们先带大家简单地回顾一下。一、前言，神按着他的喜悦定定了神的经纶，便用他的大能造了天和地。在创世纪的开头，我们首先看到神的心愿和目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这是神原始的创造，他的创造是为着完成他的愿望并满足他的喜悦，目的乃是要荣耀他的儿子，显明神自己。然而在一章二节说，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渊灭黑暗，说到因为撒旦的背叛与败坏，使得神只好带进了对原始创造的审判。感谢主，为了达成他的心愿和目的，神来了，他要恢复那已经受败坏的，并要进一步来创造。二，神将天地都造好之后，便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一个人，要让人在地上有他的形象彰显他，有他的权柄代表他。在他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中，他的灵来了，话来了，光来了，而三个来了也带来了三个分开，就开始产生了生命，有植物的生命生长了出来，但这还只是最低等的生命，不能彰显也不能代表神。因此在第四天有更强更确实的光体出现了，这是为了要使生命能继续的长大。因此有鱼，有鸟，有走兽，一步一步更高等的生命被造了出来。然而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人，得着人来彰显他，得着人来施行他的管制权。所以在第六天的末了，这个工作的中心点，人被造了出来。在人被造出来之前，神没有路，神也没有机会可以倾倒出他丰满的福，把他的丰富赐给他所造之物。神没有办法显示出他的丰富来，直到人被造了出来，他说甚好，因为神终于得着了一个人能彰显他，代表他。神的心愿和目的满足了，因此神就得着了安息。虽然神的心愿和目的在中间似乎遭到了撒旦的破坏，但是至终神得着了人能彰显他，代表他。然而神该怎么做才能得着人来彰显他，代表他呢？神需要完成他的手续来达成他的目的。三，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人喜悦享受并满足。神更盼望人能将神的生命由生命树所代表接受进来，使我们不只在形象和样式上与神相像，更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相同。为了要达成他的目的，他执行他手续的第一步是创造人做器皿。创造人做器皿，好盛装神做生命。神造了人，使人有灵魂体，第二步要使人接受神自己做生命。 所以他将人放在生命树跟前，要人接受他，好让神能进到人的里面。至此，神已经完成了预备了他所有的工作。然而这时，全宇宙却面对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人这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接不接受生命树。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注解说，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是关乎人的吃，而不是关乎人的行为。吃对人非常重要，是生死攸关的事。人在神面前的结局和定命完全根据于他所吃的。人若吃生命树，就接受神做生命而完成神的定旨；人若吃知识树，就接受撒旦为死亡，而被撒旦所篡夺，达成他的目的。注解说到，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究竟我们的结局和定命是什么呢？是得着神做生命，或是得着另一棵树善恶知识树而带进死亡呢？好，再来，我们需要看见，其实这并不只是第一个人亚当的问题。事实上，到今天，这两棵树仍天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若选择吃生命树，我们就因生命树而活；我们若选择吃善恶知识树，我们就带进死亡。因此，本篇我们要来好好看看这两棵树所带给我们的意义，使我们借着认识能看清楚我们该做的选择。由于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相对，指明的对象、内容、性质、结果都相对。因此，接下来为了帮助大家加强印象，我们会同时进入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的纲要。首先，二大点：生命树。生命树指明神自己。在圣经里有许多的地方说到神是生命，而每当我们说到神的生命，约翰福音这卷生命的书是我们最好的说明。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十五章五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并且我们这枝子需要住在葡萄树上结果子。枝子是因为有树的生命才能结果子。所以当我们把这两节经节摆在一起，我们就领会基督是生命树，主耶稣神的具体表现乃是生命树。因此创世纪二章的生命树乃是神这生命源头的表号。然而除了这源头，在宇宙中还有另一棵树，另一个源头，死亡。然而这树不叫死亡树，而叫善恶知识树。我们看到第三大点，善恶知识树，它的名称在英文中表达得很清楚，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是一棵善与恶的知识的树。因此这是一棵知识树，是一棵有善的知识也有恶的知识的树，都是知识，因此是知识树。以往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知识善恶树，这是错误的，我们该有清楚的认识。善恶知识树的终点一，善恶知识树指明撒旦并神以外的一切事物。这树指明神以外一切的事物，包括善恶知识。请注意，这边是说一切事，或许我们从另外一面可能更容易领会，就是只要某一件事我们不是倚靠神而做的，那就是照着知识而做。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起床后，我们有每件事都是倚靠神而做的吗？我们的穿衣服、我们的骑车或是其他，都是倚靠神而做的吗？若只要有一件事没有，那就是属于善恶知识树。善恶知识树间接指明撒旦，因为撒旦躲藏在神以外的事物背后。 撒旦常隐藏在人事物的背后，找机会将他自己邪恶的成分注射到人的里面。当彼得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撒旦便隐藏在彼得的里面，拦阻神的行动。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警醒，不要被撒旦欺骗，或成为撒旦的代言人。在彼得的事例中，当主说他要去钉十字架时，彼得说：主啊，神眷怜你，这事绝不会临到你。主耶稣却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表面上说话的人是彼得，事实上是在彼得里面的撒旦。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将纲要的躲藏、隐藏、警醒画起来。请记得，知识树不是直接指明撒旦，因为撒旦喜欢躲藏，神总是坦率的且从正面而来。然而撒旦是狡猾的，总是躲在背后，他不会公开的找你麻烦。因此连彼得这么诚实忠信的门徒都可能会被撒旦利用。已过我跟全家人出游，因着有生命读经的开启，我很摸着撒旦他躲在所有人事物的背后，所以感谢主，整个旅程都相当的喜乐。但是就在旅程最后要回家时，我还是因为孩子的哭闹，姊妹稍微大声一点点的音量，就让我火气上涌。哦，这是因为只要我一没有在临终警醒，那可恶的撒旦就抓住机会，利用孩子和我姊妹来挑起我的肉体，把我引开生命树。其实不是孩子或姊妹的问题，是撒旦，是撒旦正在把我引开生命树。所以我们要记住，撒旦他正躲藏在神以外的一切事物背后，抓住任何机会要引我们离开生命树。我们真是需要警醒，看见背后的撒旦。二终点，生命树的内容、性质和结果完全是生命，而善恶树、善恶知识树的内容就是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当我们不在灵里接触神时，连我们的读经、祷告、唱诗和对神曾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一棵善恶知识树。生命树指明神，而神自己就是生命，因此生命树的内容单单纯粹绝对是生命。而与生命树相对，善恶知识树的内容是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包含我们的读经、祷告，甚至那些曾经是生命的事、曾经是生命的经历。只要我们不接触主做生命树，也会变成知识。我读一段生命读经的内容给弟兄姊妹听。某一天晚上，你可能靠着主做了一次活的祷告，因为那个祷告太好了、太活了，你决定下次祷告聚会再逐字重复一次。但出乎意料的，那曾经是生命树的祷告现在成了知识树。因此就是活的祷告也能成为知识树。我们要小心，曾经是生命的，只要我们不接触主，这生命树也会变成知识，引导我们走向死亡。可能有弟兄姊妹会问，如果知识这么可怕，连读经祷告都可能导向死亡，难道我们就不读书，也不用读经了吗？这边的意思不是要我们不要读书、不要读经了。为着服侍主，我们需要装备主的话，也需要装备世界的知识。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我们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生命。三终点，生命树的原则，倚靠。我们倚靠主所做的，就是在生命树的原则里。倚靠神便享受神的同在。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神的同在就是他的方向、带领和指引。 李弟兄在生命读经中有一段关于倚靠主很经典的见证。他面对晚上的聚会，祷告了整个下午和傍晚，寻求主要他说些什么，主并没有告诉他，他就继续寻求，直到进入会所，里面还没有话，弟兄姊妹开始唱诗了，他还仍然没有话，他继续祷告，上了讲台，并且说，请打开圣经，他还不知道要读哪一卷书，说，读创世纪，还不知道哪一章，说，第三章，还不知道第几节，直到读完了，才终于知道主要他说些什么。这篇信息从头到末了都是倚靠主，李弟兄所能做的只是倚靠这位活的主，这就是倚靠，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他该往哪里去，神只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亲族和父家。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我们走吧，我们一定会接着问，我们要走去哪呢？然而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要去哪，因为神要亚伯拉罕一直的倚靠他。当我们寻求人生的带领时，我们常会问主，问老练的圣徒，我们该选择 A 还是选择 B 呢？然而若我们得到明确的答案，将会使我们失去倚靠主的机会，也失去享受神做我们的生命树。刮胡三，神所命定的新路乃是人没有想过、没有听过、更没有走过的路，是一条倚靠神带领的路。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否蛮有倚靠神、连于神的经历呢？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否常常过一过就落入不需要倚靠神也能过的教会生活呢？主日有主日聚会，周二有祷告聚会，周中有小排聚会，一周过一周，一年过一年，好像只要我们不遇到特别为难的事，好像我们就不需要倚靠主也能继续生活。这就是知识树，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不用倚靠主，我们凭着我们的知识过生活。聚会就是坐在特定的位置，由特定的人起来说话，其中一部分人觉得自己不用说话，另一部分的人不必寻求主，也觉得自己就是负责说话的人。聚会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然而今天神鼓励我们起来走一条需要不断倚靠他的路，就是新路。每当我们外出传福音，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传，我们自然就会倚靠主。主啊，我该向哪个人传福音？主啊，我该说些什么？当我们走真排真区真会所的路，我们自然就倚靠主。主啊，我能做些什么？主啊，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再更新奉献，不照着我的意思活，不照着我的喜欢，不照着我的习惯。感谢主，倚靠主的经历常就是这样。我们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却会得着神做我们的生命树。善恶知识树的原则是独立，我们不依靠主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原则里。向神独立会使我们与神隔绝，失去从神来的供应，结果就是属灵的死亡。我读生命读经的内容给大家听，我们可以有一个资源浩大的发电厂，一切必须的设备也都合适的装置了，但如果在那开关那里有绝缘体，一切就归枉然，那个绝缘体中断了电流。独立是一种属灵的绝缘体，使我们与神的生命断绝。我们需要一直的倚靠主，绝不向活的主独立，一秒钟的独立就是死亡。四终点，生命树的结局是得着生命，所有属于神的全部被建造起来，成为新耶路撒冷， 彰显神并使神得荣耀。善恶知识树的结局是死亡，所有不属于神的就是属撒旦的，全部被扔进火湖中，进入永远的死亡。如前面几篇所说，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神圣启示的种子撒在创世纪一二章，而在圣经接下来的各卷中逐渐长大，并且在启示录里成熟收割。同样的，这两棵树也是这样的种子。弟兄姊妹可以读生命读经的第十五、十六篇，你会看到在圣经中许多的人物身上，这种子从创世纪一路发展到启示录。最后在启示录二十章，我们看到死亡被扔在火湖里；在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生命在新耶路撒冷里。第四大点，神让人有自由拣选的意志。心思、情感、意志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的心思、情感、意志都像神。括弧四，当人拣选并吃了善恶知识树之后，人的意志就做魔鬼的奴隶。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因此我们有意志，这意志专门替我们做各样事的决断，而决断会影响我们的结果。可以说，意志决定我们的结果。我们的意志若选择神，我们就能得着生命；意志若选择答应魔鬼，神至终仍会得胜，但是我们却会落入死亡。我们也看见撒旦为了得到胜利，他是不择手段的在诱骗我们的意志，使我们成为他的奴隶，供他使唤而不能自由。例如，我们许多年轻人喜欢看短影片，看抖音，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看，在这其中就不知不觉的被这世代的价值观而影响。就连世人自己也说，抖音一响，父母就白养。与之相反的，我们的神从不诱骗我们，他是大的，他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二终点，神是荣耀尊贵而蛮有吸引的，神是大而尊贵的，他从不强迫人接受他，也不贿赂人来敬拜他，他富有吸引力，他的荣耀能吸引人跟随他。一个被神所吸引的人，是不会因着外面的环境的顺遂或为难所改变。在生命读经中，李弟兄为倪弟兄做见证。倪弟兄曾经被监禁二十年之久，一直到去世，在监里受尽试炼和试诱，但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拣选，因为他的主是那么可爱，那么吸引人。今年文山大区的弟兄们来与我们有交通，我很受弟兄的帮助。弟兄说，为什么以前教会生活的弟兄姊妹被形容说扫把赶都赶不走，而现在的弟兄姊妹常常一被要求就马上变脸？以前拿扫把赶他还不愿意走，现在我们需要用各种的方式才能把人留下来。不止如此，已过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自从疫情之后就不愿意回到实体的聚会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已经被撒旦所诱骗，离开了这位蛮有荣耀尊贵而蛮有吸引的神。哦，愿我们都能看见撒旦正在想办法诱骗我们，愿我们不受影响，看见主是蛮有吸引力的那位。三终点，神要人用意志拣选他并与他配合。括弧三，今日的教会生活就是伊甸园。在教会生活中仍然有这两棵树，所以我们仍需分辨清楚，好使我们拣选生命树。分辨生命和善恶之事的方法， 需要从结果来看。若是接受的结果叫我们得供应变刚强，便是生命树；若是接受的结果叫我们软弱下沉，便是知识善恶树。在生命读经第十五、十六篇有说到亚伯、该隐两个兄弟，他们兄弟俩完全是走不同的路。该隐是照着自己的方法接触神，他不是不接触神，他是照着自己的方法接触神。我们有许多人跟他们兄弟俩一样，出生在认识神的家庭中，同时也有很多人跟该隐一样，是照着自己的方法接触神。我们能讲很多的真理，也能有教会生活的许多服事，甚至我们也能讲生命树的道，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但是我们仍然在知识线上用自己的方法接触神。这里有一个分辨，我们是在生命线上还是在善恶知识的线上的方法。我们要从结果来看，到底我们里面是否得供应变刚强，还是我们里面是软弱下沉的。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见证，我是从小在教会生活中长大的，甚至到大学也有操练服事。虽然中间也有主观的经历，经历生命才有的喜乐，然而也不全是喜乐的。在前些年，我在学生区中年龄几乎已经是最大的弟兄，我也能带着弟兄姊妹聚会过生活，但是我却常常是在知识中过生活。我很容易因着人说的话，甚至人帮助的话而受伤或生气。某次冬天，我站在会所的门口，师母看着我说，怎么没有给孩子多穿一点呢？我就觉得很生气，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我下一个动作不是就要帮孩子穿外套呢？我觉得你们常常都在提醒我，你们大概是不看好我，我是一个不被接受的人。因此我常常带着防备心过教会生活，那时的我像刺猬一样竖起一根一根的刺，不想让人碰到我，不想让人碰我真实的情形。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好难过，我怎么越走越走，越来越少人想跟我在一起，教会生活越来越不喜乐，没有人愿意发自内心的跟我说，弟兄，有你真好。我想分享一首诗歌，补充本418首。我是小花一朵，敞开我脸，我完全转向神，接受恩典，不知如何往前，就是这样，一朵小百合信靠神。五节，你虽知道许多，失败如故，你虽长篇大道，不肯含足，所以归根究底有何益处？不如小百合信靠神。七节，我长进得不错，别打扰我，你若满腹牢骚，请勿嫁祸，我是宁愿发光，知道不多，我是小百合信靠神。弟兄姊妹，在圣经中，小百合虽然没有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因着小百合倚靠神，转向神，天天远离死亡，得着生命而长进。你想要生命长大吗？愿我们都是一朵小百合。四，不要说消极的话，这些话表面看来好像是事实，但是这些话说出我们失去对神的倚靠。感谢主，这真是生命的路。当任何人事物来到，我们又有消极的思想跑出来时，即便是事实，即便真的是这样，我们仍要操练看积极的，想积极的，做积极的，其中完全信靠倚靠，如此我们就能走在生命的路上。 接下来我们再请弟兄带我们继续往下看。
阿们，感谢主啊，谢谢君泽弟兄的交通。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周是进到两棵树，倚靠或独立。刚才提到经节是创世纪的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还是很快的把这三处的经节啊跟弟兄姊妹读过一遍。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耕种看守。十六节，耶和华神就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三处经节就是我们本周所要追求的。如果弟兄姊妹手边有圣经的创世纪，我们进到圣经创世纪本身经文的纲目，我们会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神要达成他目的的手续啊，第一步是创造人做器皿，为了盛装神来做生命。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这处所要追求的，神就使人来接受神做生命，神就把人安置在生命树的根前，将人安置在有河流的园中。我们就知道上一周所追求的伊甸园有生命水的河，而且给人有自由拣选的意志。如果今天人选对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呢？就是第三步，神就做到人的里面了，神就做人的生命了，使人成为他的补满。哈利路亚，感谢主，亚当和夏娃今天这宇宙的队友就完成了，好像圣经就可以到这里有个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这样发展，好像人的拣选选择了错误。今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看到神给我们的提醒是何等的重要。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给我们的提醒，我想不仅是给当时伊甸园里面的亚当给他的提醒，我想也是在我们造物生活中神给我们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知道最后亚当拣选错了，他还是选择了善恶知识树，好像神，感谢神，神还是有办法达成他最后的使命，神能达成他最后的目的。最后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和人成为互相的居所。我读到这一段里面，就想常常思想，好像我们常常也会拣选错误，但是神的旨意不会改变。往往我们所浪费的是我们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常常受到提醒，主啊，提醒我，我要做个正确的拣选，不浪费你在我身上所有的时间，用我每一个拣选，主啊，都拣选倚靠你。阿们。好，那接下来的纲目我们就进到第五大点。第五大点是后面的应用的部分。第五大点提到了神人撒旦的三角局面，一中点就提到三个生命。好，这边第五大点纲要弟兄姊妹如果需要更深的追求，可以参考生命的认识第九篇，讲到三个生命和四个律。这边讲到有三个生命，是哪三个生命呢？第一个是人受造的受造的生命，主要是指人的魂。这个呢，从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可以读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活的魂这是我们人按从神所接受这个受造的生命。那弟兄们常常用手套和手的比喻，哎呀，手套是按着手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有一种的倾向，有种良善正直爱光的倾向。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接受手进到手套里面，常常我们的爱是生气，我们的光却是里面的暗淡，因为我们缺乏神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缺乏行善的能力。这第一个人受造的生命。那第二个生命呢，是什么生命呢？是人因着堕落了，人拣选错了，堕落而得着的生命，就是撒旦受造的生命进到人的里面了。这生命呢，主啊，败坏我们，是邪恶的。就像罗马书七章十八节里提到，我们常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哦，主耶稣，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行出来的，是谁行的呢？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 行出来的。这个罪哦，在罗马书里面它是一个人位，就是指这个撒旦他的生命来说的。这是因为我们堕落了所接受到撒旦这个受造的生命。但是感谢神，神今天差遣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当我们简单的相信他，呼求他，我们得救了。我们因着得救而得着这个生命，就是神非受造的生命。这生命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了。所以在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对我们相信得救的人来说，我们里面有三个生命，有受造的生命，有堕落以后啊，就是撒旦受造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第三个是因着我们相信主而得救了，所以得救得着这个神非受造的生命。这个三个生命呢，分别位在我们什么地方呢？今天感谢主，今天因为神的生命，我们相信他，我们呼求他，他就点活我们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了。所以今天神的生命是在我们的灵里。那今天我们人受造的生命主要在我们的魂里，而撒旦的生命呢，是借着我们吃了知善树的果子，是我们身体接受了，所以撒旦的生命哦，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很特别，这三个生命哦，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律啊。今天神的生命产生一个律，叫做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有在我们灵里面了。所以罗马书8:2提到，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啊，感谢主在我们里面哦，就释放我们了啊。那撒旦的生命呢，他也有一个律，叫做罪与死的律。这罪与死的律呢啊，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魂啊，我们人的生命也有一个律，叫做为善的律。好，当时啊，在伊甸园那个情形里面，有人、有神、有撒旦，这个三角的关系呢，感谢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特别在我们的人身上里面，它有重复发生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罗马书8:6就提醒我们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书经节我们都很熟，当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当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心思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拣选。亲爱的弟兄姊妹，亚当选错了，我们千万不要选错。好，如果弟兄姊妹手边有创世纪的生命读经，可以翻到218页，这是生命读经的第14篇，我读一小段的生命读经要给弟兄姊妹听，讲到三角的局面。当亚当啊站在两棵树跟前的时候，他是站在神和撒旦的跟前，这形成了宇宙间人、神、撒旦三角的局面。神和撒旦之间的争竞哦，在谁身上？在人的身上。人要拣选神呢，还是跟随撒旦？完全在于人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太重要了。今天这三角的局面呢，现今在哪里呢？也在我们的里面。从前撒旦是在园子里，是在亚当的身外，但是今天呢，这个撒旦是在我们肉体中。那从前呢，神也是在园子里，也是在人的身外，但是感谢神，借着我们相信他，今天他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这三角的局面，这个种子是撒在创世纪的2章，它的生长呢却在罗马书的第8章。所以那里我们看到两棵树的出现。罗马书8:6说，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在创世纪2章的两棵树呢，好像是客观的，但是感谢神，罗马书8章这两棵树哦，在我们里面就绝对是主观的了。我们绝对不能说这两棵树不再同我们在一起了，主吧，甚至我现在在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他们这两棵树就在我的里面。从前我期盼将我肉体中的知识树哦，能够连根拔去，但是我越对付它越留在我的里面。最后我发现了罗马8章了， 我看见另有一棵树住在我的灵里。所以在罗马八章，我们看到了一个今日的伊甸园。罗马八章二节说到生命之灵的律，感谢主会释放我们脱离那个罪与死的律。所以在罗马八章有两个律，有生命之灵的律跟死的律。今天这两个律哦，都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中这两棵树的两个原则里面了。李弟兄继续说道，我对读这篇信息的青年人有特别要说一句话，我盼望你们在基督徒生活的早期就学习享受主做你们的生命树。你们听了在主里面比较有经验的弟兄们做的见证，不要尝试去模仿他。你们若这样做，就会转向知识树。你们只需要不断的接触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需要不断的接触主，主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树。结果呢，你们就很自然的爱主，自然的爱他的话。你们的爱是你们接触主做你们活的源头，做你们的生命树的流露。所以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主，我追求主，但是没有人能给我这样的帮助。但是今天在召会生活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围绕着我们，鼓励我们享受主做生命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享受主做我们的生命树。所以接下来弟兄们在第五大点第三中点就说到很多应用的部分。我们面对这两棵树，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对着生命树我们应该吃，对着至善树我要拒绝。好，我们经常的吃生命树，怎么吃生命树呢？弟兄们有几点话来帮助我们。第一个呢，借着吃主的话来吃生命树，因为吃是将食物吸收到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吃，你就不能维持你的生命了。今天所接受进来神的话呢，就是我们凭以活着，而且要成了我们的构成，成了我们的元素。所以主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需要用灵来接受并消化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每天吃喝享受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诚心的生活，我们需要建立起每一天早上不做别的，先单单纯纯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不要在乎你为神做了多少事情，你要在乎每一天的起头先吃主，先喝主，先享受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在早上我们诚心的时候，导读主话太重要了。需要操练用我们的灵来化擦神话中的灵，灵来碰灵，灵来生灵。接着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我们接受神那个 Rhema 的话。今天不仅我们能够诚心接着导读来享受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我们要常常要反刍主的话，要常常默想神的话。今天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他向我们说话，他要我们针对那个园子要耕种，要看守，枝散树的不要吃，吃日子必定死。这些话不仅我们读过了，也要在我们生活中使用这些话，向神祷告，向神反刍，向神默想，把我们一天早上晨兴当中所读着神的话，主啊，化成我们这一天我们对神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滋养。我在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晨兴太重要了。如果一个人属灵发生了任何问题，都是他的吃喝享受主吃了问题，出了问题。第二件事，怎么吃生命树呢？借着祷告。听懂什么叫做祷告？祷告不在于向神求讨。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就是接触神，祷告就是吸取神，就是得着神，最后你也被神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接触神，吸取神，得着神，最后你也被神得着了。今天祷告不在于向神求讨很多的东西， 祷告在于接受那个恩典供应我们，我们常常需要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不要太多的求，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向神完全的敞开，重在和神接触他。哦，主耶稣，我向你完全的敞开，就像摩西在变化山上，他向神完全敞开，40昼40夜，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就是接受神的分赐，就是接受神的注入。结果摩西就变了，摩西的面皮发光了。为什么呢？神的神分进到他的里面了，他吃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吃到了，他吃到了生命树。难怪灵后3章18节，主提醒我们要用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与他同样的形象。为什么你会祷告祷告会变？因为你知道了，你知道那个神的成分了，你知道那个神的素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操练有定时祷告的生活。不仅如此，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操练留在那个祷告的氛围当中。可能经过这一天，你也上班，你也工作，你也家里，你也带孩子，你也有夫妻相处，没有错，你外面都是在那里忙，是的。但是感谢主，求主让我里面的人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留在那个祷告的气氛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需要操练，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跟神有不住的祷告，借着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膏油涂抹我们，让神的神分一点一点的渗透到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最大的享受。当我们留在这样的光中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愿意出去。为什么呢？我们能够面对面看见神，接受他的分赐，我们吃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弟兄提醒我们哦，祷告的器官是我们的灵，不是你的心思想了很多祷告的字句，不是的。祷告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真，完全向他敞开。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就是安静的听，安静的等，用深处灵里的感觉。我常常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不太会祷告，可能写了一篇祷告的词就接着来祷告了，可能初期可以这样子，但是慢慢我们越过越操练，不要照着预先所定规的向神开口，主要照着我灵里的感觉向神发表。主给有什么感觉，我们就神给我们的感觉再祷告回去，就是用我们灵里面所摸着的，我灵里面的基督来祷告天上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好的祷告了。今天难怪诗歌569首提醒我们，祷告与主同劳苦，重点是与主同劳苦，自己的雄心要抛弃，自己抛弃吧，自己抛弃吧。特别在我们侍奉当中，我有好多好多的作为，但是回到神的面前，安安静在神的面前抛弃吧。己意也要全拒绝，唯独顾到神旨意。我里面只有一个求问，主啊，我要来亲近你，我要来寻求你的旨意，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主啊向我说话。 Amen。 好，那借着我们过召会生活呢，也能帮助我们吃生命树，因为主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今天我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在这棵宇宙的葡萄树里面，不仅有我们和主，有许多跟我们同作肢体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仅要连于主，要连于主的身体上的肢体，就是连于弟兄姊妹。感谢主，常常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交通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吃到生命树，就是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弟兄姊妹就供应我们了，把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是你的好配搭，有一些是可以牧养你的，供应你的。感谢主，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同伴。另外呢，在教会生活中呢，我们要借着肢体来进功用，借着流进流出，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享受生命，可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个人享受主是一种的享受，当我们愿意按着主的托付去实行活力牌，去牧养神的群羊，去做家聚会，很特别。我们可能预备了一些的话，哎呀，到弟兄姊妹家里面去牧养他们，很特别。常常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所说的会超过我们所预备的这些话，为什么呢？我里面实在是有个把握，主是利用我们做那个管道，为着我们所服侍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主先供应我们了，主先牧养我们了，主先把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走出你的家门，不仅仅享受主，去牧养圣徒，实行家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享受更多的、更丰富的生命的供应。这就好像旧约里面的一幅图画，以色列人他们都享受主哦，享受什么食物？享受从天降下的玛拿。但是祭司不一样，祭司不仅有玛拿，他们进到圣所里面，他们除了玛拿之外，他们有陈设饼，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人，他们额外的一份成为他们生命的享受。另外呢，感谢主哦，个人的享受和追求使我们可以享受到基督的丰富。是的，读经祷告我们可以享受基督的丰富，但是过教会生活我们可以享受到基督到一种丰满的程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个人过教会生活，我们要跟众圣徒相调，要过一个相调的教会生活。因为身体是丰富的，在身体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养分，你在相调在身体里面，你就得到这样的供应了。以后我们有许多相调的机会，我们接触各地来访的教会生，各地来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哦，记得哦，明年我们有新春华语特会，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享受基督身体的丰富到一个丰满的地步。所以我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得救年日有多少，我鼓励明年的新春华语特会哦，就是我们中国人过农历年那个年节时期，我们要圣别出来，我们有份这样的接待，有份这样的相调，我们就能享受到基督身体的丰富了。末了，感谢主。第四点提醒我们要与神合作，与神合作很重要哦。与神合作，跟重这个原子，使生命树在我们里面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在读创世纪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呢，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做两件事哦，一个叫做耕种，一个叫做看守。这两件事代表什么意思呢？耕种的意思就是要使生命树在它里面长大，来成就神旨意的第一面。生命树里面在它里面长大，它耕种咯，生命树长大咯，它就有神的形象的彰显神了。所以今天当我们耕种的时候，就能满足神的旨意的第一面。我们怎么去耕种呢？我们当耕种的时候呢，常常我们需要把地表先松开。是什么意思呢？地就预表我们的心，要破碎我们的硬心。哦，主啊，要破碎我们的硬心，使我们的心向着天是敞开的，好让那个灵、那个雨水能降下，使我们里面的生命树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这是耕种。另外呢，需要看守，要 guard，要防守，要保护这个要生命树的园子。保护是什么意思呢？保护就是护卫。护卫什么呢？不让神的仇敌来攻击，来成就神旨意的第二面，就是让神能够掌权，让神能够对付撒旦。所以今天二章十五节的耕种和看守不得了，它连于神的旨意，能够彰显神，能够代表神，让神的旨意能够掌权。所以今天我们要跟神合作，要挖开我们的硬心， 使我们的心成为一块好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引入一处经节，马太十三章一到二十三节，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一些比喻。我们知道主耶稣去撒种了，他就是撒种的那个人。种子呢，就预表神的话，就是道。他要预表四种，碰到四种人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是什么呢？我们都很熟咯，撒了出去哦，落在哪里？落在路旁。路旁呢，糟糕，飞鸟来就吃掉了。有些落在土浅石头地。土浅石头地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土不深，可能立刻就发苗了。但是糟糕，日头一来，环境一来，就晒焦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晒焦？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第三种呢，说了在荆棘里面，荆棘长起来呢，就把它挤住了，它就不能结实了。但最好的呢，就落在好土里面，就能结果实，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路旁啊，就是往来的轮子压来压去，压来压去，属世的交通太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哦，如果我们属世的应酬太多了，你要小心，小心你的心变硬了，神的话进不来了，你对神的话没有胃口了，是第一种。第二种，什么叫做土浅石头地呢？那土很浅哦，因为里面好多石头在里面。那个石头是什么东西啊？石头就是我们隐藏的罪，是我们个人的欲望，可能是我的很自私的心，可能是我自爱自怜，哎呀，常常觉得我受亏负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土下面，浅土下面表现下面那些石头。那什么是荆棘呢？就是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有时候读主的话哦，主会光照我们，或读主的话里面呢，好像我们主的话里面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享受，我们常读主的话会消化不良。为什么呢？因为主在光照我们了，光照我们可能是有自私啦、自怜啦，我们属世交通太多了，主要我太爱世界了，这时候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与神合作。我们每一天我们要吃到生命树，树要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都需要负一个责任，就是作物里面土壤改良的责任。主啊，要挖去我的硬石头，主啊，除去我里面的荆棘。我们就要简简单单来到神的面前，向主承认，主啊，是的，主你讲的是对的，我里面主啊还是有这种的情形，还是自私，还是自怜，还有这里面我好多好多我想要的东西，主啊怜悯我，主啊光照我，主我不能，我向你完全的敞开，求你挖掉我里的硬石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向主承认的时候很特别哦，我们就有恩典了，不仅我们吃到我们里面的生命树，我们就变了，我们就能慢慢的长大了。我再说这四件事情非常重要，关乎我们能够生命长大。第一个就是吃主的话，我们要有诚心的生活，导读的生活，反复反出主话的生活。第二个呢，要祷告，不是求什么，来接触神，吸取神，得着神，要安静在那个祷告的氛围当中，让神光照我们，让神把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第三个呢，我们要积极的过教会生活，甚至过一个牧养人的生活。主啊，主会有特别的一份，特别为着那些祭司的，要提醒我们要过香调的生活，特别是明年的新春话语特会。末了，感谢主，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啊，我愿意与你配合，让主在我里面主权，我们要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让主的话，让主的话有地位，让主的话能做宝座，让主的话能掌权，让主的话能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住得舒适，住得没有任何的拦阻，需要我们的让。好，末了提到我们要禁止接触善恶知识树。善恶知识树它化妆了好多不同的样子哦，好像有时候是好的，好的建议，好的提议，好的习惯，但是这些好就让我们向神独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唯一的方法就是拒绝，不要想去对付，就是拒绝，拒绝一切从撒旦来的提议。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需要负责，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我要去看守，我要去看守伊甸园，神叫我去看守， 我要去护卫我自己的心思，要把一些乱七八糟的那好像是非的东西，让里面觉得你软黑抠闷苦的，让你听完觉得软弱的黑暗的下沉的苦闷的，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愁苦的，赶快关上你的耳朵，赶快逃开逃离开来，不要让那些话那么轻易的进到你的里面。你要做你心的里面的守门员，你要做你心里面的守卫，要把这些话关在外面。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在说，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在于我们的拣选，在于我们的选择。这个礼拜我们读了创世纪啊，生命读经，特别是弟兄们姊妹是读到从14篇、15篇和16篇。特别李兄在15篇和16篇呢，李兄有一个特别的负担，他从整本圣经的角度啊来看啊，所谓的善恶树、生命树和善恶之树，李兄举了将近40个例子，生命树举了19个例子，善恶之树举了31个例子啊。特别弟兄们如果可以读的话，可以读到翻到第222页，李兄说：“我有负担讲到贯穿生命树的原则，当作一段插进的话。”他在后面继续讲到呢，创世纪2章所提的两棵树哦，生命树和知识树，不仅仅是古老的历史，因为这两棵树今天呢仍然与我们在一起。李兄就提醒我们哦，他问我们几个问题：今天你在哪里？今天你要往哪里去？今天你在哪一条线上？生命树一定是对的线，知识树是错的线。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必然是在对的线上，就是在生命的线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然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就是呢我们为神生活并工作的方式，很有可能是在错的线上。我们这个人哦，可能是在生命的线上，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主啊，可能是在知识线上。所以圣经首先警告我们要远离知识线，而留在或者回到生命的线上。今天我们相信主，我们得救了，一次得救便永远得救了，我们救恩是稳妥的。但圣经同时也警告我们哦，关于我们为着主的行事为人跟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小心哦。有一天主啊，如果不在那个生命线上，在知识线上，有一天就会被火烧着了。那在16篇里面，弟兄提到许多很多很棒的例子哦。那这周可能弟兄们可以细细的读，那我举几个例子哦，可以弟兄们可以简单来看啊。第一个主要该隐的例子哦，该隐是亚当的长子，是人类的第二代。该隐拿弟弟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事情看起来非常的好，为什么？他奉献给神嘛。但是神看来却是错的，因为该隐是按照自己的方法，不是按着神的方法献祭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服事哦，是按照自己的方法还是按照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要求堕落的人献赎罪祭来接触神，那该隐呢，他不是，他是献上地里的出产，而不是献上赎罪的血。该隐的献祭是照着他自己心思里自己的想法，按照他自己的做法，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向神独立了，又是我们独立的决定事情了。他做的事虽然是好事，却是向神独立的。弟兄们，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提醒。还有讲到10个探子，民数记10个探子，当时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要每支派要打发一个人去窥探美地。我们知道10个探子他失败了，碰到的环境，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眼光去看那地的情势。当他们侦察那地的时候呢，哇，看见那些伟人和周围环境，他们就害怕了。他们的害怕，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依靠他们的知识，不肯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提醒我们哦，我们在为难的环境里面，主啊，我的拣选是什么？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呢，用你的眼睛选择，你的眼睛做决定，这样子环境小心哦，这样的环境我们就向神独立的，就从神转出去了。这样的环境，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闭上我的眼睛，在我的灵中转向神，祷告神，我们就要蒙拯救了，就能像加勒和约书亚这样的信靠神蒙拯救了。这10个探子给我们看见的例子，我们看到后面前面弟兄们也讲到了， 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在西律王的日子，有新约家从东方来，要到耶路撒冷，说呢，那身为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他们来寻找主耶稣。所以西律王就问呢，基督该生在哪里？这些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都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他们都知道基督要生在伯利恒呢，却没有一个人亲自去看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哦！他们都有这些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们却没有寻求神的心，他们不在生命线上。那些没有圣经知识的东方信仰家，他们是在生命线上，他们随着天上的心来寻求神，他们找到神了，来敬拜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相当相当大的提醒。主啊，我不仅要圣经知识，主啊，这些话要成为活的话，我要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末了，我们常常提到彼得的事例，我们知道彼得受了父神的启示，知道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但是下一秒钟，当你得胜下一秒钟，怎么彼得会这样？他就被撒旦利用了，他进来责劝主耶稣说，主啊，神劝了你，这事绝不会临到你。当主耶稣跟他说了定十字架的时候，彼得竟然这样回答，因为彼得在下一秒钟他就回到了心思里面了，上一秒钟他还在灵里，下一秒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可能是我们的情形，下一秒钟我就在心思里面了，我就不在主里面了，我在用知识线上用我们的心思来思想了，我们就很容易被撒旦所欺骗了，所霸占了。这些很多很棒的例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在生命树和善知识树上的应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个原则太重要了。生命树的原则是倚靠，善恶知识树的原则是独立。因为我们借这些话不仅读到当时在伊甸园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一节神对亚当的嘱咐，这些话也愿他成为我们每一天成为神对我们的嘱咐。感谢主。末了，我们还是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祝福这些话哦，这实在是攸关生死。主耶稣提醒我，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主啊，提醒我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生命树，更多的倚靠你，更多的仰望你。我以前以为我所知道的，主啊，仍然不知道。我需要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握住我的手。主啊，在我的召会生活里面，常常提醒我，我要有诚心的生活，要有祷告的生活。主啊，主耶稣，活在你的面前，让你光照我，让你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主啊，握住我的手，当我不注意的时候，主啊，转向知识树的时候，主啊，再向我的心发出你的话，吃的日子必定死，使我有一个转回到你的面前。愿这些话不仅你向亚当说，也向我们弟兄姊妹说，也向我说。感谢主，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早上第六次的生命读经的引导班就停在这里。感谢主，阿们。